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1997年我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8岁时我开始跟随母亲修炼，那时我不太精进，明白大法好，但是没有想修成圆满的心，只想做个好人。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母亲好几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还动不动就被勒索巨额罚款，让家里经济更加拮据。有一次被非法抄家后，妈妈流离失所，生死未卜，父亲也跟着担惊受怕，对大法的误解越来越深。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我从小几乎没有安稳的日子，经济拮据，家庭关系紧张。我白天上学，晚上去党校，哭着要妈妈。我的少年时光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被非法抄家那次，我正上高中，母亲流离失所，我受到惊吓，回到宿舍也很少说话，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母亲。因为没钱，我就躲在同学看不到的地方吃馒头充饥。除了吃馒头，我基本不花钱。也是那时的经历让我明白，人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个屋檐住，就能生存下去，其他的统统都是附加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苦也有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开始上学起，就仿佛有一种超能力，就是可以不费劲就考第一。从小学到初中，9年的时间里，班里第一名几乎都是我的，级部第一名也有一半是我的。哪怕是在母亲被迫害期间，我也照样拿第一。因为我学习本来就没付出什么时间和努力，只要考前突击一晚，第二天就能考第一。所以那时哪怕再苦再难，我感觉我还有学习好的超能力支撑着我，觉得自己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我会奋斗出一片天地。中考，我轻松考入了当地一中奥林匹克班，然后又被在各县市区挑选尖子生的地级重点中学选拔到大实验班。在汇集了各县市中考状元的大实验班，我的成绩也是比较稳定靠前的。但是高考结束后，什么985、211大学都与我无缘了。我以学习以来最差的成绩结束高考，唯一的信念支撑也坍塌了。我听闻过太多修炼家庭的孩子，重要考试时都是开智开慧、超常发挥的，而我怎么恰恰相反呢？不光连正常发挥都没有，反而是学习史上差到极点的考试成绩。本来高考之前研究了3天的志愿，是在武汉2所985高校的医学院里选一所，后来成绩差到只能放弃武汉，不知道报哪个学校。妈妈出去偶然听闻有中医学专业，然后我就戏剧性的3分钟决定了一个中医药大学的7年制专业。那时的中医是冷门，毕业工作也难找，未来其实是不明朗的。 在大学里，我抑郁了四年之后，大学五年级时，我想要逆风翻盘，出人头地，就报了中科院的研究生，然后刻苦学习，也考进了复试。但是在要去北京复试的前一晚，我又改变主意放弃了，决定留在本校读七年制的研究生。后来听说去北京复试的同学分数不如我高的，毕业都被老师留北京了，有了北京户口，很多同学都为我惋惜。后来考博，我又轻松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复试，可是因为各种个人原因，我又临阵脱逃了。接下来的研究生毕业、找工作、考编，我跟三甲医院擦肩而过，后来只能去一个区里的医院。可以说，我的工作在大学同学里也是最差的，而且工作后，在所有同学中，我的日子又是最悲惨的，没有像大多数新人一样，按部就班，由老大夫带一段时间，业务熟练了，再独立值夜班。我去的第一个月就被安排独自上夜班，而我的班上极危重症、疑难杂症异常多，是医院出了名的劳碌，护士都害怕跟我搭班，因为会马不停蹄地忙到下班。我自己也常常二三十个小时不合眼、不吃饭、连轴转。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那时体力和精神压力都到了极限，当时想，天下还有比这更苦的工作吗？稍一闪失就会有人命官司，精神压力是所有工作之最，二三十个小时不吃饭不睡觉抢救患者，我的体力承受也到了肉体的极限。我当时每天惧怕上班，经常下班后大哭一场。到三十岁时，我干够了临床，想进中医，于是辞职。本来我兢兢业业的工作获得了领导的提拔和好评，但是事业编还不让主动辞，只能被算成辞退，才得以恢复了自由身。再找工作也不停地受挫，我受尽了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我不明白为什么同龄人中我一直是运气很差的那个，高考、考研、考博、考编、工作等等都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仿佛我的命运只有吃苦。为什么别人修炼后都是各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修炼后路却越走越难呢？几经崩溃之后，我终于体会到，人就是没有三天好日子过，命运给安排什么就得承受什么，这辈子苦，下辈子说不定还不如这辈子。当好人不是目的，要好好修炼，返本归真才是此生当人的目的。那时我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看了一遍，名利情都放下了。我告诉自己，只靠馒头为生的日子都过来了，我现在有学历，有工作经验，有勤劳的双手，只要有大法在，有一口饭吃，就算没有合适的医院，我干任何工作都能生存下去。人生跌到最低谷后迎来了转机，朋友突然告诉我有一家民营医院在招聘，我当时没有任何期盼，只图能糊口就行。去了之后反而发现那个岗位就仿佛为我量身定制的一般，我所擅长的都是院长所需要的，软件硬件都比预想中要好。我在那里得到了重用，成功地从一名临床医师转变为一名中医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后，中医开始复兴，因为师父给予我的智慧，还有我对中医的热爱，我的事业如鱼得水。反而现在体制内的三甲大医院都在走下坡路。当看到疫情最严重的武汉，那两所三甲医院正是我高考时想报的那两所大学的附属医院，我了解了这两家医院疫情最重的原因，我多年的困惑瞬间有了答案。我查阅百度跟微博，得知武汉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发源地，疫情前不久刚刚召开过全国器官移植大会。我在微博看到武汉某医院一个心内科医师说， 每一两周完成一台心脏移植手术。这么高频的手术，心脏来源肯定有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当年迫害法轮大法的造谣媒体，武汉电视台首当其冲，所以武汉是遭到了天谴。瞬间，我18岁到30岁之间所有的坎坷不顺都找到了答案。如果我高考没有考砸，我就报了那两个三甲医院的附属医学院了。医学生跟着上手术台打下手是很常见的事情，那我手上岂不就沾满了器官移植的罪恶了？如果再毕业留院，那岂不是与邪恶为伍？而考研被调剂到中科院的眼科，我戏剧性的也没有去。当时表象原因是在那之前刚经历我爷爷去世，突然不想漂泊在外了，只想在父母身边，所以就留在了本校的7年制继续读研。但深层原因还是眼科角膜移植太常见了，去了眼科，那我不又是手上沾满罪恶了吗？而且北京本来就是邪恶老巢，所以考研没去成中科院，我是再一次被师父保护了。而考博的专业要做实验，要大量杀生，毕业后也很难从事纯中医，所以考博也没去成。跟公立的医院擦肩而过，现在也找到了原因。现在公立医院意识形态管控很厉害，我被算成了辞退才得以脱离体制，并意味着不能再考编，反而保护了我不再受体制内意识形态的摧残。而之前刚工作时的高强度历练，现在看来正是短期内接触了大量疑难杂症，让我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我经手的有些病例，甚至很多大夫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为我年纪轻轻干中医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能判断患者的预后，避免医疗过失，并且敢于接手别的大夫不敢接手的疑难杂症，走出了自己的中医特色之路。现在回头看，原来自己一直走在一条远离邪党、远离罪恶、回归传统的路上啊。之前想追求的好学校、好工作，根本不是真正的好，都是虚名，甚至与罪恶为伍。弟子每一步的路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是一条真正为我好的路。现在随着中医药的复兴，中医药大学的分数线也直线飙升，我当年考砸了的选择，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反而成为了最佳选择。现在我经常拿我的经历开导有孩子要高考或找工作的同修，只要走上了修炼的路，人生就是改变的。不管眼前遇到的好事坏事，不要急着下定论，往后走，往后看，一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感恩师父，您为弟子操尽了心，您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走上师父安排的回家路，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7日。我是一名刚步入修炼不久的青年大法弟子，现在正在读高三。清晰记得在高三上半学期的一个周二的晚自习上，一个强烈的我要走读的念头涌入脑中，一发不可收拾。当天晚上回了宿舍，我打着手电写了一封致爸爸妈妈的走读利弊分析信，理由是想要拼一把，利用回家的时间学习。当时并没有想过为什么曾经对走读并不感兴趣，甚至是有些不屑的我会突然冒出这个想法。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回家的路。再次诚挚地向师父道一句谢谢您师父，弟子一定好好修。 我的姥姥、姥爷都是90年代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从小在姥姥家听师父讲法，师父的声音、得度的纯美、故事园地的小蜜蜂琪琪与大眼睛阿姨、神传文化故事，都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在我求学的路上，始终怀念着那些令人平静而又涤荡心灵的天籁之音。在爸爸的影响下，我学会了大法的前四套功法。至今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发生在2年级的一件事情。那天下午，我的腮腺肿大，耳后鼓起一个大包，又烫又硬。我回家后，爸爸在练功，他说，你跟我练一套吧。大概是从那时开始学功，记忆中这件事是最早发生的。于是我跟着爸爸练了第一套佛展千手法，神奇的是，练完后耳后的包消失不见，不烫也不鼓了。从此我知晓了大法的神奇，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健康，但是并没有真正走上修炼的路。我的成绩在小学时常居于班级前五，养成了自己的自大心与自满心，认为自己不比别人差，总是认为别人不如自己，到现在这种心仍不时地冒出来。我知道这种心是不好的，是党文化中变异人的思想，一有此念头就立即发正念清除它。感谢师父将我们从泥沼中救出。6年级我考我们市的一个重点初中，考了5次屡试不中。当看着平时比自己成绩差的同学都拿到通知书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与此同时，爸爸也找人托关系打听另一所也较为不错的私立中学，就看最后小升初的毕业分数能否达标了。当时的我可谓是信心十足，因为5年级的期末我考了292分，满分300，自定目标小升初295分，但结果我考出了6年最差的一次，仅有270多分。一下子我面对的只有县里的对口中学了。拿到分数后，我哭得很是惨痛，但一家人也乐观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一天下午，我们一家四口，我有一个弟弟在客厅里练功，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说让我某月某日去学校取通知书，这个学校就是我屡试未中那个。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原来是有人考上了但没去，空的名额中给了我一个。现在想想，这一步也是师父的安排，也是大法带给大法弟子家人的鸿福。我来到了市重点初中，疫情3年，我在网络的天地里不能自拔，做过许多不好的事情。各种常人的执着心在电视剧、短视频、网络小说中生根发芽。与同学相处时，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原则与社会观念中斗争的思想在我身上矛盾地显现着。初3时，我向姥姥抱怨与同桌的种种矛盾，她拿出师父的《红银三》给我看了《谁是谁非》这首诗。师父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回到学校，我在桌上写下静和人2个字，他们伴我度过了初3的时光。中考时到其他区考点考试，父母在附近租了一处民宿，我跟爸爸晚上练功，白天去考试。每科考完出来后，都向妈妈报告感觉还可以的消息。果然，最后以高于省重点录取分数线2分的分数进入学校，发挥出了3年最好的水平。时间终于来到现在， 我的高三。走读后，每晚回来都能看到姥姥坐在床上看小桌上的电脑视频。从四亿人的觉醒到细雨人生，从未来人的神话故事到各种电影，在最初的时间里，我看完了还原期刊，又反复地回看其中一些文章，直到那一期《明慧周刊》，也是一位青年女弟子，台湾大法弟子，她讲述了自己从小在大法修炼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却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远离了大法与修炼。一天晚上做梦时，她幡然醒悟，又重新走回正法路，向师父保证一定好好修。读到此处，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与这位同修经历何其相似啊！大法就在我的眼前，我却将其忽视，只想从中求得常人社会的好处，却不知感恩与回报。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道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回家的路。从简陋上重点初中，进入重点班，有擦线进重点高中，最后在高三这个无手机、无网络、无干扰的环境中走读，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如果不是高三，如果不是姥姥，如果没有父母的物质支持，作为一个沉迷常人社会的年轻人，怎么能够走上修炼之路呢？是师父不放弃每一个大法弟子，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各自的道路。你可记起那久远的誓言？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人间？这是选自2003年5月11日发表在明慧网上的诗朗诵《回归颂》。儿时记忆深处那庄严祥和的颂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告诉了我们来到人间的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论以何种形式走入修炼，都是在兑现与师父的誓约。走入修炼的正路，我才知晓了过去常人社会中的自己是多么污浊，明白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行是多么的肮脏。是大法，是师父带我们脱离浑浊的苦海，走向新宇宙的光明，去开创自己层次的殊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一定不忘来时誓言，一定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的正觉。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